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2月21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我们的总统拜登要竞选连任，那么最近哦，他在 TikTok， 也就是中国抖音海外版的软体上开通了账号来发这个短视频。他要借助这个平台的力量呢，来争取年轻选民对他的关注跟支持。那么总统在什么地方发竞选视频都没有什么问题哦，但是他在 TikTok 上面发就有争议了，因为2022年的时候，因为国安的考量，拜登总统自己签署的法律禁止在联邦政府的设备上安装任何的 TikTok 的这些软体啊，也有很多的州后来呢也下令禁止在州政府的设备上使用这个 TikTok。那么结果现在拜登总统为了要竞选连任，他自己却用了这个 TikTok 软体啊，因此呢后面马上就引发了，就是有18位共和党的众议员哦，这个联署给他一封信，就是要他立刻删除他的账号。那么这个事情发展到这里，我觉得我们应该来研究一下，总统这样做是糊涂了吗？还是他认为他使用的 TikTok 是没有国安问题的呢？今天我们在节目的线上呢，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Hello， 辣敏你好。
Hello， 广瑜你好，纽约、洛杉矶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辣敏。
是，欢迎您。来，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 TikTok 这个软体好了，因为我想年长者可能不太使用这个玩意儿，而且我们都知道它是就是中国的字节跳动的公司所发展出来的产品啊，所以应该是海外版的抖音啊，对不对？
对，其实它就是字节跳动的旗下的这个子公司。那之前呢是字节跳动持股100%的，但之后这个 TikTok Global 它就是进行了这个一小轮的pre-IPO 之后，那现在也是持股80%的一个控制的一个子公司，所以它基本上它的母公司就是字节跳动，也是中国的企业。
嗯。OK， 所以这个软体应该是非常的流行，在美国的使用人数大概有多少？
非常的流行，它美国的使用人数现在至少是达到了1.5亿的美国人的群体。
嗯，那使用的这个年纪呢？
年纪基本上呢，它是以这个 generation 这个 Z 时代的人就是为主。那现在呢，他们这群人也成为了第一轮就是第一次首次投票的人群嘛。那就是包含这个。人群的用户来说，以及这个企业来讲，他们都是比较倾向于使用这个社交媒体啊、平台啊，还有这个新型的这个科技啊，进行宣传和这个媒体进行这个广告收益的这样一些群体，所以说它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些群体。
嗯 ，OK， 所以 Z 时代的话，应该就是讲刚刚成年18岁嘛，因为我们美国是18岁成年， 对不对？Okay，
是的，
他
就是刚刚成年嘛，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拜登要去他的这个竞选团队，不是他本人，但是他的竞选团队在 TikTok 上去开启了账户，至少现在有2个账户是跟这个官方相关，一个就是民主党嘛，叫 Democracy，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拜登 Harris， 就是拜登赫里斯他们的这个贺锦丽他们的这个竞选团队的这些视频，那这个都是来自于官方的，那都有这个蓝色的标志，可以证明他是。
他现在这个关注，就是他在这个 TikTok 上面开了这个账号以后，就一开始结果现在有多少人关注他们了？
哇，现在至少有400多万，然后那个数字还在往上走。那这个是对对。然后我也有大概稍微的看一下他的视频啊，他的剪辑手法和他的一些就是利用热点去讲述的一些内容，基本都是TikTok 上比较流行的一些这个趋势。比方他会用一些现在流行的一些剪辑手法啊，他的那些下边的这个所谓的剪辑中的这些标签呐、啊，或者是内容啊，全部都是符合这个 新时代年轻人的这个审美观和他们的这个理解度。那可能对我来说，我又觉得可能我用 TikTok 太少了，我几乎是不用，我只是有，所以说我自己看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我相信 Generation Z 他们就会喜欢，所以这是竞选团队他们自己的一个选择。
OK， 但是因为 TikTok 它有很多的问题哈，我们看以世界来讲，加拿大、比利时、丹麦、新西兰、台湾、英国还有我们美国，都是政府规定，就是你不可以装置在这个政府的这个设备里面，就是如果你是政府为政府工作的，你的手机里面可能就不能下载，或者你的电脑里面就不能下载这个 TikTok。 还有在印度方面也是基于这个安全的隐忧啊，它是全面禁用 TikTok。 那么很多国家都对这个软体认为有国安的问题，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个介绍。
是这样哈，其实不只是 TikTok 在美国，甚至是说 Google 在中国，它是同一种道理，就是说因为你这个母企业是属于你各自的国家嘛，比方 Google 是美国的，那 TikTok 你的母企业是字节跳动，属于中国的，那么它就有这个绝对的信息控制和搜集的权利。那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那你当然自己国家的这些资讯啊，民众的资讯啊，甚至你拜登作为一个政府的这个最高领导，就是你是总统嘛，然后现任总统或者是未来的总统的一个情况下，那你还去使用，那你就会被搜集到有可能对国家造成危害的资讯的这个就是国安的问题嘛，这是很就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一个答案。
你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说像 Google 在中国，还有这个字节跳动或者抖音在美国，就是这个 TikTok， 因为它的这个属的国不一样，然后它这个公司它就一定会搜集所有的讯息，就是使用者的讯息，像年龄、教育背景跟他的一些这个资讯，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时候，国与国之间会产生担忧是吗？然后会用这个讯息会产生可能就是所谓的讯息战呢，是不是？
对，它就是数据的一个收集嘛，那收集了之后它就会进行分析后你永远不知道是什么一个情况。其实广宇，我可以稍微跟听众就是了解一下啊，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资料泄露的问题，它一直都是有历史的这样一个考证的。就比方说我们它的前身啊，现在叫做 GDPR 嘛，就是一般资料保护规则，这个在全球范围内现在是非常严格的一个法令，但它的前身是数据这个保护指令哈，它主要是来源于历史的反思。因为我们曾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学术的这个走廊大厅，我们如果是有去过旅游的人就知道有一个烧黑的小孩的一个雕塑啊。这个雕塑就是当年1942年12月12日的时候，五个荷兰的学生潜入了这座这个学生管理部，将大学当时保存的学生档案一把火全部都烧掉了，就是为了当时避免这个占领荷兰的纳粹通过详尽的学生档案锁定杀害犹太学生嘛。所以这个就是如果在和平年代，你的数据一切大家听起来就说没关系，拿我就是个小老百姓，拿我数据能怎么样呢？那比方说我出去游玩，我到旅游景点我去打个卡，甚至我现在所有的这个叫做人脸识别的开启，那这些全部都是你资料的这个索取和收集。那就觉得现在和平时代没什么事情，但是一旦它是发生某种战争意义上或者一些比较严峻的国与国之间对立的时候，那这些数据就会成为一个非常能造成很大损害的一些资讯了。所以这个是因为欧洲在二战时间它有经历过这样的教训，那就以至于说欧洲其实在全世界它是对于这个信息保护、信息个人资讯这个权利是最最严厉的一个就是一个区域了。所以说当时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个案例啊，就是欧洲它状告谷歌，那个罚了5000万欧元，然后之后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有关英国呢也是状告这些诉讼这些所有大企业最多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诉讼的这个金额也是非常的高的。那还有德国，就是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前我们不是用 Gmail 用 Google 的人，我们还要去签署一份文件，因为美国就是大数据立国嘛，对于他来讲这些数据是他必须要获取的数据，所以我们就不能像欧洲那样被保护，但是我们至少是可以像加州这样被保护，或者像纽约那样被保护。它每一个资讯的这个 保护的条款在各个州各个国家都是不同的。
嗯 ，OK， 你讲到的就是说，因为太平盛世的时候，所有的个人数据也就是一文不值，但是如果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数据都变成了一个价值，因为它可以用这些东西来从事一些怎么讲，就是讯息的这个掌握，或者是它会发布一些讯息，影响你的选情也好，或者是民心也好，这些都变成了一个基本的这个，好像你手中的一个弹药一样的，是不是？
对，你就是如果他在需要的时候，他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弹药。那至于说影响选情啊什么的，这个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就又不确定，因为这个是1.5亿的用户，还要根据他1.5亿用户里面实际的这个用户去分析，来去进行精准的广告投放啊，这些类似的这些一些行销的技巧，才可以去确定是不是会真的会影响选情。但是当然就是拜登他们的这个选举这个竞选团队嘛。选择 TikTok 的原因也是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美国政府他们在进行选举的过程中，像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他们去接触到这个 Generation Z 的这个途径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接触不到，靠以往的这个方式投放广告也好啊，或者竞选的这个宣传也好啊，这些 Generation Z 也就是他们现在即将成为投票第一次投票人的人，这些群体他们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事儿，都不知道在哪里看，也 Facebook 都现在都是老人在用了，就是这种概念。
Facebook 都是老人在用。 OK， 好，我是老人。 OK， 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哦。因为这个TikTok 在美国来讲的话，如果你普通百姓你就用就用吧，但是因为在2022年间的时候，拜登总统自己签署的法案就是禁止联邦的这个联邦的设备上安装或者是使用 TikTok， 结果现在他竞选他自己用了，这不就很怪吗？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拜登总统在 TikTok 上面发短视频，现在被议员喊说要删除。那么我想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认为总统用 TikTok 是不是就没有国安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谈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美国在2022年间，因为国安的考量，拜登总统签署了法律，禁止在联邦政府的设备上安装 TikTok， 所以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设备或者是员工，你是绝对不能使用 TikTok 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总统好像是也是联邦政府的这个雇员吧，那他现在既然使用了，那就很奇怪了。所以呢，今天我们针对于这个新闻话题，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是我们的总统他因为是总统之尊，所以说就没有国安的问题呢，还是说他老糊涂了呢？我想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的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好，来，接下来我们就请辣敏跟大家来分析哦，就说，就像我刚才讲的，总统是在2022年的时候签署了这个法律，禁止联邦政府的设备上面安装任何的 TikTok。 后面呢，有很多的州陆陆续续的也开始禁止州政府的设备上安装来或者使用 TikTok， 这禁令都还在，然后我们的总统突然之间他就推出了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短视频，当然是跟竞选有关系。那这很奇怪一件事情，他自己签署的禁止法律，然后他还用了，这难道他不知道吗？
我相信他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的这个竞选团队哈，就是选择了这么去做，我觉得也是为了竞选，也是费尽苦心，也就是一定要什么渠道都要试过了才好了，好像已经根本就没有，就忘记了这个原始的原则。因为讲实话了，因为我们只是民众，我们就是想要用 TikTok 啊，或者说我们就是用一些这个大陆企业的中国大陆企业的一些这个背景的企业， 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自己的资讯，你说到时候就是真有战争了会怎么怎么样，那我们毕竟是小人物嘛。但是那个作为总统来说，那国家有国家的他这样一个原则和他的一个背景条件在那边，他有他的立场在。那如果说是 Google 也在中国不能使用，并且很多平台在中国不能使用的情况下，那 TikTok 现在因为美国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市场， TikTok 现在跟这个美国之间的关系还去年还有一直被问话，甚至这个 TikTok 也考虑要跟这个美国这个母公司字节跳动要剥离关系，缓解这个美国对国家安全风险这个担忧嘛。
嗯，
但甚至还出台了这个德克萨斯计划，说要安抚这些不满的议员。那其实 TikTok 在做这样的努力的同时，就是说我们想要在美国这个市场发展。那实际上为什么他这么努力的想要去在这个市场发展？当然美国市场除了大以外，那以现在的一个情况来说，还没有与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的情况下，那么他的这个这个所谓的信息安全风险就是存在的。甚至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在就是2023年9月的这个新闻中也有提到，现在 TikTok 呢一边在说服美国的议员说我们想要在美国独立运营，我们要脱离母公司这个字节跳动，但实际上有很多的一系列的人事变动呢，就是员工们又就爆出来说，从年初开始，很多这个管理人员从字节跳动北京总部直接带着团队来到了美国的这个总部，那调过来以后呢，要负责这个广告业务啊、人力资源部分呢、啊、甚至它的货币化业务的这个营销啊、广告和这电商的计划，都要全部听从北京的这个高管的安排。那这样一个情况下 ，TikTok 本身他自己的员工他都不认为说是 TikTok 能脱离中国的母公司，甚至是 control 的，就是控制的更紧密了。那我们的拜登总统政府，他还就是依然使用 TikTok 的话，那我觉得这考虑是相对比较欠缺的。
OK， 也许会有一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国家安全哦，这个或者也许总统自己用哦，他跟我们不一样，你知道吗？你是辣敏，我是赵广瑜，我们用的也许就比较危险。但是总统的话，他贵为总统，所以说也许他的这个安保措施啦，或者追踪系统啊，跟普通人不一样，所以说他用的特别安全，没有国安的考量。其他人用的话，就变成了大数据了。你的看法呢？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那毕竟美国这个在这个互联网的安全数据的技术上也是非常的厉害的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才的那个立场，就是说这是个立场问题，就是说你作为总统，你去使用 TikTok， 那正 TikTok 现在还跟美国的这个议员啊、国会啊，还在讲这个国安问题，甚至说要 TikTok 要全面在美国禁止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言论中吧。那总统带头去你的竞选团来使用这个东西，那就显得有一点没有立场了。就是毕竟虽然你民主党是非常的就是开放自由，但是相对来说吧，这个就还是要考虑到国家的立场问题。那现阶段就站在美国的这个国家角度上来说，就是现在跟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包含贸易战也好呀，或者是这个两边之间的这种焦灼的这种情绪也好啊，可能都不太适合现在去靠拢吧。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行为，就会造成了很多民众的误解。但我不知道 Generation Z 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他毕竟真的是很小，他们是刚18岁刚成年。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前提下，他会不会误导，让他们觉得说，哎，那我们就使劲来用 TikTok 呢？因为实际上 TikTok 在去年哈还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现在很走这个电商 TikTok 用 TikTok 来销售嘛，走电商的这个环节，所以他就他呢是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各种的法案哈，就是避税的问题啊，这个我就不想讲了。但是主要呢，他就是打到了就是这个 Amazon 啊，这个 Target 啊，这些大型美国这个零售企业的一些电商企业级零售企业的一些利益。
嗯，
所以现在 Amazon 和 Target 他们也在联合起来去抵制这个 TikTok。甚至还有那家叫拼多多旗下的那家中企公司叫 Temu 的，Temu 也在 Super Bowl 的时候，也就是今年二月份的这个 Super Bowl 上，花了大概哇3500万美金去打广告，每打了5次，每一次都要花700万美金，这样子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金额哈，所以震惊到了这个美国的社会，大家觉得这个 Temu 太有钱了。
OK， 所以 OK， 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就是议员要他要总统把他的账号给关了，因为认为觉得说你是一个三军统帅，你今天这个法案是你签的，结果你竟然还去用这个东西，那就很奇怪。那白宫方面是怎么回应的呢？
白宫现在并没有回应 ，TikTok 也没有回应，所以说现在的情况就是，但是拜登总统还是继续在发这个 TikTok 的这个视频，
所以你是说 TikTok 也不发言，白宫也不说话，所以两边都是沉默是金，是吧？
对，现在是沉默，但实际上这个吧，我觉得拜登的这竞选团队也是在走一个剑走偏锋，因为，他有好处，就是他的曝光率增加，但他也有坏处啊，因为他的这个评论里面，所有他拜登视频的评论下面，都是大家在骂他有关加沙的这个决定，你知道吗？所以说是他也就是那也可以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知道吗？就是
呀呀， yeah, yeah, 但是你知道吗 ？TikTok 上面确实有很多错误的讯息，但是也有对的讯息。我举一个例子讲，比如说中国偷渡到美国来的走线资讯，那绝对正确，要不然不会有人拿着那个 TikTok 说，对我就是按照这个来这个走线来的。对吧？
对，就是TikTok 上还是看你的这个作文内容的发布者是谁，你的出发点是什么嘛？有一些知识方面的这个博主哈，他发一些东西，我认为他还是有些就是可参考性，就是你可以去学习，可以去休闲嘛。但是如果说有一些人他就是哗众取宠博眼球的话，那就会是些虚假资讯。所以他就还是一个平台，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嘛，大家要通过自己的智慧去自己分辨。
OK， 因为 TikTok 在美国来讲，在川普时代，然后到拜登时代，基本上这个纷争都一直还存在哦。但是现在总统既然要用这个平台来做宣传，来宣扬他的这个竞选理念的话，但是我们美国又有这样的一个禁令的话，你这不是一个双重标准吗？这个共和党会放过你吗？你的看法呢？
共和党就不会放过啊！就比方说这个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有个叫Nikki Haley 的，他是一个黑人嘛，然后呢，他现在就不断的重申要禁止 TikTok 这个呼吁，他不只是抨击拜登啊，他也抨击川普了，因为他是这个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嘛，所以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就是冒出来也是在讲一些就是有利于他自己竞选的一些宣言，但是我们应该从一开始就禁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非常的危险。而且呢，在拜登时期的时候，总统就没有做好那个不是在对不起啊，在川普时期的时候，这个川普总统就没有做好，因为川普总统当时怎么就说要禁，怎么没有把它禁了呢？现在搞到拜登总统竟然也跑去用它，对。
OK， 所以这真是 OK。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那么待会呢，我们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拜登总统也在这个 TikTok 啊，就是中国抖音的海外版上面发短视频，然后被议员喊说你一定要删除它。我想请问听众朋友，你觉得呢？那总统用 TikTok 就没有国安问题？你觉得你的看法是什么？因为我们确实在2022年的时候，总统拜登自己签的法律，联邦政府的设备上绝对不能够用 TikTok， 结果他在 TikTok 上面现在来宣传他的这个竞选的一些想法跟他的这个政见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拜登总统在 TikTok 上面发短视频啊。那么这个 TikTok 呢是中国抖音的海外版。那么因为在2022年间啊，因为国安的考量， 总统自己就签署了法律，禁止在联邦政府的设备上安装任何的 TikTok。 结果呢，他现在在 TikTok 上面发短视频，当然是因为竞选的关系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有什么样的感觉，以及当然这件事情就被共和党抓着，就说叫他删除账号，然后白宫呢保持沉默不说话。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认为我们总统是不是应该把他的账号给删了？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新闻分析。来，这个我们听听大家的想法，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政府认为联邦这个政府机构里面不要用 TikTok，还有很多的州呢也禁止了这个 TikTok。 然后呢以世界来讲的话，加拿大、比利时、丹麦、纽西兰、台湾、英国还有我们美国全部都是禁止使用这些程式在政府的这个机构里面。那印度方面是完完全全的禁用，结果我们的总统上去发短视频了。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来，你好，你在线上。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本将星向明月，无奈明月照沟渠。我是那么一个好公民，几年前人就跟我推荐这个抖音叫 TikTok， 那时候川宝不让，完了后来拜登又签，我是好公民呢、啊、我说摇着波浪脑袋摇头 no 我不做，被人笑迂腐，老帮配，这不知道这个进步，被年轻人骂了一遍，我还坚持，我到今天还用脸书啊。结果情何以堪呐、啊！这拜登比我还老的老头，他居然用上了，这让我情何以堪呐、啊！这我跟你说，这就典型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美国的政客、啊、那是翻云覆雨，翻脸无情，为了利益啊，他什么都可以做。
好，
把我这好公民给骗了个够啊。
OK， 我理解，
我气愤呢、啊、我情何以堪呢、
啊、OK， 我理解。所以你还是在乎刚才这个辣敏讲的那句，就是说使用脸书的现在都是老人，对吧？是吧？
我特听话，我用油管儿。我脸书，我是多么好公民呐、啊！
好，
虽然我对政府有意见，但是我是好公民，我只是有意见而已。
了解，了解，了解。我的问题啊，你没听到吗？你认为我们的总统应不应该把这个他的账号给删了？
不应该，我觉得老年人应该与时俱进，我也要加入大家。本来啊，我跟你说，其实都一样，
好好
用什么油管、脸书，听到意思都一样，要不影响国家安全都影响，要不影响都不影响。
好，行，来，我们让别人发挥一点这个意见，好不好？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我的主题是议员现在喊的，跟总统说你要把你的账号给删了，大家认为呢？你认为我们总统应不应该把他的这个视频给删了？白宫这件事情，有新闻记者去问的时候，白宫不说话，然后去访问 TikTok 不说话。那我们民众呢，来听听大家的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我个人认为哈，这个美国政客有点小题大做，实际上哎呀没那么可怕呀。但是呢我又可以理解他们，因为他们进那个中国的电子产品，中国早就禁他们的了，在中国你也不可以用 YouTube， 你也不用 Ins， 对不对啊？
是，那你觉得呢？我们的总统用？
我觉得在拜登现在需要年轻人的选票，他就必须用想尽一切办法呀，对不对？你不能总用传统的办法，年轻人根本就很多东西都不看呐、啊，他就是都在这个都有上亿人都有这个东西啊，所以他我觉得可以理解，他没必要删，有什么可删的
？OK， 好，所以为了竞选，什么事情都先摆一摆吧。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你好，于小姐，你好，
你好，
拜登的 TikTok。川普的 TikTok 行了，
川普没有 TikTok。 OK， 我 OK， 来，没关系，喊两句这是你的目的话，行，尊重。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觉得呢？
当然不应该了，为了选举可以帮黑兄弟洗脚，可以放一堆非法移民进来，将来成为他的铁票，那这个 TikTok 的话，怎么可以把它随便删掉？
来，我问你，以你来讲，你是选民，总统做了这样的事情，你支持还是不支持？
支持不支持？总统要这样做，我们敢不支持总统吗？
哇，当然可以啊！他的工作是我们美国人给的，他不是什么奉天承运，什么皇帝诏约，天上给他的，没有，是选民给他的。你不同意，当然可以啊！哇，开什么玩笑啊！总统是公仆，公仆的意思是为人民服务，他不是高高在上的。OK， 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来，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啊，广宇好，
好，
拜登啊，他活了80几岁，终于也开窍了，就是不能再这个老化下去，多吸收点新鲜的知识，不要这么老化。那这个也没有必要删了，如果真的是有影响国安的问题的话，他的幕僚也知道，我相信他也不会自己去安装，也是靠他的助理啊什么给他安装的。对。如果他不知道有国安问题，他自己亲自过签了，他知道有，就是签字啊，搞这个法律进 TikTok 的时候，就是一种政治操作而已，其实没有真的影响到国安那么严重啦。
Well， 但是
他装个程式呢，我觉得对他有好处。
OK，
说不定把他的老人痴呆给治好了，因为上面很多笑话，很多好看的东西，看着看着心情开朗了，
对，
人就活泼起来，年轻了。
对。你不能讲我们的总统有老人痴呆症，好吧？这骂人 ，OK？ 他没有老人痴呆症 ，OK？ 老人痴呆症也不能治好的 ，OK？ 好了，听见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觉得呢？没接起来吗 ？OK， 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
我觉得他应该删掉，因为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国卫的那个听证参议员。他们就是用烤啊，好像烤不是拷问，好像烤肉的那个烤，把这个那个 CEO 这个 TikTok 的 CEO 那个姓周的，哇，烤真的，因为国家有这个安全考量嘛，那你要以身作则嘛，你这为什么有考量吗？他们那个参议员我忘记是 Ted Cruz 还是哪个
是
提出来就说。国安法，这个中国国安法就是说人民个人还有公司有义务向国家提出，就是说他要跟你要资料，你要提给他。
对，
这个中国法律也没办法了，所以就是有这样的考量，他应该以身作则，对不对？
Okay.
我就他脑筋有一点问题了，我不要。
OK， 所以意思就是说总统他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如果他不以身作则，只是为了选举的话，那下面我们还怎么遵从法律啊？他签署的法律有什么意义呢？也有你的道理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TikTok 说有国家安全的问题。
来，先回答我的问题。你认为总统应不应该删除他在 TikTok 的账号？
这个风险其实是共和党人捏造出来的。
来，你认为应不应该删除这个视频或者是账号？请先回答我。
当然不需要删除了。美国的国安跟拜登心里是清楚，TikTok 是没有问题的。至于总统签署这个法案禁止的政府人员在下载，就是第一共和党的淫威。
来，听我讲一句话哈 ，TikTok 不是只有美国的问题，我再讲一遍：加拿大、比利时、丹麦、新西兰、台湾、英国，还有印度，基本上全部都是禁止的。OK， 我刚才讲了上半部的这个，除了印度以外，其他都是政府部门绝对不可能使用 TikTok。印度是全国禁止。我觉得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事情来做分析，好不好？所以你认为呢？不应该删除，是因为？
是因为他们害怕中国人，中国人强大了，他们看不起中国，所以才就他们的那些自卑心来禁止用 中国人发
明。那这样的话，你这样讲说害怕的中国人害怕有自卑心，那中国不让我们的 Google、YouTube， 那不是反之亦然吗？好了，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你的看法。
赵光你好，我个人认为，假如拜登是以私人名义来这个推那个广告的话，是不用去删除了，因为他是以个人的身份来，所以呢 ，TikTok 也不想回答，因为他推广等于是美国总统有这个自由来推广他这个知名度，而且呢，也不是美国这个白宫的事情应该回答，他也不用回答，而且可以试试这个水多深，到底这个资料会被渗透到什么情况？
我先问你，你是选民，你认为总统应不应该删除他的账号？
我不认为应该删除他的账号，他可以不需要这个，不要发表任何感言，任何言论，但不需要删除他的账号。
你的意思？
这是他的自由。
你是说他应该可以继续用吗？
至于继不继续用是他个人的决定。
哈、哦、，OK。
他自己知道哪捏，他就应该在哪里。
他也是联邦的这个雇员呢，你知道吗？他也是这个我们纳税人付给他薪水，他也是在我们的联邦的 payroll 上面，不是吗？
是的，但是他有个人的身份，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
哦 okay、
他为了要达到他的选票效果，来 reach 到这个 Z generation 的人
，OK，
他有他的选举策略
，OK，
来试试看。
OK， 你尊重他的决定就是了。
是的
，OK， 好，谢谢你。来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广宇。
嘿，你好。
我是不支持的。如果是说这个法案没有在全面禁止所有人都去玩的情况下，老百姓去玩，民众去玩没有问题。但是就像刚才那个难民讲的一样，就政府，特别是总统，他要有立场，然后他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所以他自己，而且。最最讽刺和打脸的是他自己签了这个协议的，他签了这个法令的，然后自己又来开一个，所以我不知道他那个团队是真的是猪队友啊、对，像就是他没有考虑到这些利害关系吗？就没有衡量这些利益关系吗？那如果是我是这样想，其实我就挺为他挺可惜，我还一直是站他那一边的。我就挺他为那个拜登挺可惜，如果他执政能力很强的话，他不需要这些东西，老百姓能够得到实惠，他能够感受哦，这个总统在这个执政期间任内他非常好，然后有实实在的好处，那我下一届我还是投他没有问题的，对
，OK。
那如果是他就这个样子了，还通过这个方式来。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副作用。
OK， 所以你认为总统应不应该删掉他的账号？应该。
啊，我觉得应该。
OK， 好，行，谢谢你。但是你认为觉得说他旁边有猪队友，然后你认为说如果他的名望很高的话，何必要去走这种偏锋做这种事情？这不是自己打脸自己吗？好，我听到了，谢谢你哦，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喽，感谢你。来，你在线上，请讲。
我觉得不应删，他有500万的粉丝。在500万里可以成为选票，他不就当选了吗？
美国的制度不是这样子选的，我们是有选举人票，哎，你知道吗？那你要看他的这个500万人到底在哪里，哎，他如果在同一州的话就没什么用啊，你知道吗？所以哇，还是一样，他有矛盾的地方，你认为他不用删是吗？
我觉得没有什么国安的问题，不然的话就叫那个。川普也去开一个嘛，两个再竞争一下就没问题了嘛。
哇，川普就不可能去开那个东西啊，他不会在乎那玩意儿。现在问题是，这个有议员要他去把这个删除他的账号或者他的视频，现在就看老百姓怎么看了，因为确实是有争议嘛。好，谢谢你，我尊重你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
广宇，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过完了吧？还是要过到15号？初一十五，
不迟了。人家说那个中国人说那个有幸拜年，那个端午节也不迟。
OK， 好，来，请讲。
我说本来呢，拜登呢，这个他自己已经那个定了，应该他自己也应该要删除他的账号，但是他为了选举，他又忘记了，又要利用那个特朗普来做这个事情。你说他应该吗？肯定是不应该，因为你说出的话，你为了自己的选举选票的话， 你又把自己的账号，你当时号召大家都不要用的话，你怎么没记得？所以说，你说没有老人出的，没有老人那个健忘症，他也是有一点。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又有自己忘记了，又用这个。你说那个每个国家呢，那么多国家不用，他也是跟美国在，好像台湾也依然是小弟嘛，他跟美国怎么做，他也怎么做的。实在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害处的，为什么要不用呢？是吧？年轻人用的很多啊。
那你认为？
你号召反对中国，你说不要用，说这个都不要用，这个要机密，要损失了，又漏掉了，又那个又漏掉。你反正说，为反对中国，为反对。你反正就说为了选票，你现在又自己又忘记了，自己又开账号又在用了。你说他应该不应该做一个那个出尔反尔的那种做法，这真的不应该。
Okay, 好，所以你认为总统不应该出尔反尔。好，行，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Hello， 喂喂，喂喂，喂，
喂，
你在线上吗？是，请讲。
我觉得应该取消。
因为
他自己亲自签署的法律嘛，法律具有严肃性嘛，你怎么能够自己签署的东西自己又任意践踏呢？你这个美国的法律就成了儿戏了，对不对
？Well， 所以你的意思说，
我的意思说他不能搞机会主义嘛？他看见年轻人用的东西，他就是。其实美国的社交媒体多得很的嘛，那就是 Instagram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Facebook 什么什么什么 YouTube， 它还不够用吗？非要偏要到那个上去凑热闹，凑什么热闹嘛？你关键你不要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嘛，对不对
？OK，
你自己要有操守嘛，要尊重美国的法律嘛，对不对
？OK， 所以
你自己签署的法律你自己不执行。那你不是把这个总统当成是耍儿戏嘛？正在愚弄人民嘛，对不对
？OK， 好，谢谢你的意见。所以还是一样，关键之在你认为总统要以身作则啦。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哎，广玉你好。
嘿、hey, ，你好。
搭了一个末班车。我觉得他应该拜登要删掉。
怎么说？
因为他如果不删掉，那是他。之前的决定是错的呢，还是他这一次自己做的决定是贪促还是错的？就你总有一方面是错的吧，对不对？你总不能跟全美的人民说哦，之前那个 Tito 有那个泄露机密的那个，或者说有安全的漏洞。那 OK， 我自己的团队来用就没问题。你总得就说你可以，我不反对你用。但你总得说之前的决定是错的吧，对不对？你不能说一边禁止一边在用，对不对？这不可以这样子呀。
OK，
对吧？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双重标准嘛，就是有法律，但是他还是做了以后觉得说还 OK， 然后也不回。
对，你如果你自己想做，你就把之前那个推翻。哇，
总统要推翻法令，我听都没听过，你知道吗？而且
我知道这个是很难的事情，但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Well， 已经做了，对对，你知道吗？现在要改变的话，只有就是他要不要删视频，他要不要删掉他的上账号，你知道吗？
对对，只能删掉，所以说我要叫他删掉呀。
OK， 好，所以你让他，你说总统把你的账号给删了吧。好，听见了，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我接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电话，你在线上。欸、Hello，
广宇啊，
嘿、hey，
晚上好。
我
觉得这个不单单是要求他删掉，而应该是命令他删掉。如果他不删掉，就用法律起诉他，违反了前面签订的法律。规定的时间内删除这个他的那个 TikTok 账号，这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前面有罚在前，你是属于犯法者，现在是你作为国家总统，客气的说请你删掉，严肃的说命令你删掉，最后就起诉你，一定把它删掉，就这么简单嘛。
OK， 好，
不要去那样的，他就是属于犯法者，就这么简单。
OK， 哇，生气、愤怒的选民，好，听见了，不好意思，我节目进行到这里，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针对于我们的总统，他用 TikTok 的这个平台哦，上面发短视频哦，结果现在被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喊说叫他删除他的账号，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针对这个的新闻来做深入的分析与讨论。好，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还有40秒的时间，我们就请今天的来宾是美国新传媒的总编辑辣敏来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好不好？我们线上还有很多的朋友，我看见了，节目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没办法再接电话了。来，辣敏，麻烦40秒，请您做总结。
好的。其实我们这一个国安问题呢，我记得印象中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的同学朋友他们其实对这个就是泄资问题都非常在意的。我现在不太确定 Generation Z 他们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待的，但是这个总统拜登他走的这一步也算是一个险棋吧，也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我们拭目以待。谢谢听众朋友刚才的这个 call in、
okay.
都非常的精彩。
OK， 好，今天也非常谢谢辣敏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哦，谢谢。
好，谢谢广瑜，谢谢纽约洛杉矶的听众。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